感谢主，早晨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他的跟前。那么这一次呢，我和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昨天晚上哈，我已经和弟兄姊妹有了交通，我们讲到在启示录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他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形象来说明的。那么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个重要的形象就是人子啊。那么这个人子呢的意象呢，是控制整个的教会，也就是说呢，今天主建立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人子的这个荣耀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略略的讲到，这个人子的意思呢，就是真人啊，就是神心目中那个真正的人，是神心意中原来所要的那个人。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呢，就是要把他的那个荣耀形象呢，那个把它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呢，教会的建造纯粹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么在耶稣见证的事上，首先一面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人子。所以今天神对于教会的要求呢，也是按照这个真人的一个特性在这里要求我们。昨天我们讲到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那么主在七个教会里面呢，对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方面的要求啊。我们用了很简单的话和弟兄姊妹们有了交通，也希望弟兄姊妹能记得。我想昨天晚上来参加过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啊，我们讲的每一个教会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大家还记得吗？你们跟我一起来讲一下好不好？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什么？爱、忠、忠心啊，然后呢圣洁、圣啊，然后呢正啊，活力热啊。所以你看，如果你连着念很顺口的，爱中圣正活力热，你就记得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神在教会身上所要求的，也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面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到他是人子啊。教会是金金的灯台，今天呢灯台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把人子的光景把它写明出来。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第二个重要的形象，就是羔羊。那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打开启示录，因为相关的经文呢非常的多啊，那么所以我只能选其中重要的和弟兄姊妹们先一起读一下。我们把启示录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整个把它读一下。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读，我慢慢的来读一下好不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回头呢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我们再读三十五和三十六节就可以。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啊，所以这羔羊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号啊。那么我们知道主为什么用羔羊来做他的表号呢？那么这个羔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什么？代表着属灵生命的一种特性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过，在启示录里面有关主耶稣的启示，一方面是人子，一方面是羔羊。那么人子的意思就是说呢，就神所要的那一个人啊。那么羔羊的意思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生命啊。这个是今天神给教会很大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一方面就是彰显这一个人啊，彰显主耶稣这一个人。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甚至在整个万有里面，我们要显出羔羊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表号。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啊，是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明啊，羔羊是神解决整个宇宙中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个罪孽呢，我们晓得是今天整个世界最大的难处和问题，一切所有的困难都是从这个罪孽出来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苦难也都是从这个罪孽出来的，所有的混乱，所有的黑暗也是从这个罪孽出来的。所以今天地上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我们晓得世人是束手无策的，没有人能够解决的。感谢我们的神，他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成为羔羊，那么只有羔羊能背负罪人的罪孽，只能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羔羊是神解决整个宇宙万有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所以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当罪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一切的问题都被解决了。所以个人、家庭、社会啊，以至于整个教会，我们晓得很多的问题难处都是从这个罪性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只有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甘心情愿来到地上成为羔羊啊。那么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羔羊有两幅的图画啊，两幅的图画。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从创世纪一直到约翰福音啊，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什么图画呢？这个图画叫做羔羊在祭坛上啊。那么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就是羔羊在宝座上啊。我想全本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羔羊的这两幅图画，很容易记，对不对？羔羊在祭坛上啊，那我们知道他来到地上是必须被杀的，所以呢，从旧约圣经啊，以色列百姓的献祭祭坛上，我们就看见了不断的有羔羊被献祭啊。那么，到新约一开头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告诉我们，原来神心目中那个真正的羔羊乃是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知道羔羊在祭坛上啊，这说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么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他成全神荣耀的目的啊。那么另外一幅图画呢，告诉我们羔羊在宝座上，羔羊不仅在祭坛上，羔羊还在宝座上。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羔羊的在宝座的中间有羔羊站立啊。所以这两幅图画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前面的一幅图画呢，可以说是路啊，那么后面的一幅图画呢，可以说是墓地啊。所以今天我们从羔羊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了神的作为啊，我们用很简单的图像，那么告诉弟兄姊妹，请我们牢牢的记住。今天我们知道，若是没有羔羊在祭坛上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有羔羊在宝座上所能得着的这个荣耀。所以这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最重要的生活怎么样呢？就是跟随羔羊。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什么？叫人得生命，是吧？其实这个人字啊，是我们后来的人翻译把它加上去的。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这是圣经原文的那个意思啊。不过今天呢，我们只记得了叫人得生命，忘记了叫羊得生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主希望我们今天呢， 基督徒不仅从这个羔羊得生命，要多多的得着这个羔羊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叫羔羊的这个性情，生命的性情呢，要多多的从我们身上怎么样被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羔羊的形象啊，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今天呢，我们这些得着主生命的人，也应当把羔羊的这个生命的特性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紧紧的跟随羔羊。现在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一句话，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所讲的啊，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是吧？啊，这句话成为很多弟兄姊妹们的心愿，也成为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啊。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它其中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看见的时候，什么是看见了一幅图画，叫做羔羊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叫做羔羊在宝座上呢？弟兄姊妹，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神掌权的地方，整个宇宙都在神的宝座的管理底下。那么今天不仅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他一个荣耀的心意啊，他将来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要跟他一同的登宝座啊。宝座代表着权柄啊。那么这个权柄什么样的生命可以来执掌呢？只有什么羔羊的生命可以执掌神的权柄。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的天地是神要交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同来管理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看见，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人不仅有神的形象啊，人也要替神掌权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呢，那么是有权柄的。什么人可以握有这个权柄呢？那是具备有羔羊的生命和性情的人，他们是适合怎么样为神来掌权的。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如果在我们身上越多的能显出这个羔羊的性情，弟兄姊妹们，你就越多的能够为神来掌权。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能为神掌权的呢，不是那些有什么地位的，有什么知识的，有什么才干的，有什么大能的人，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羔羊的生命配得上神的宝座啊。这是一幅很简单很清楚的图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来了，他就是一个羔羊。所以主耶稣从荣耀的天上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们，他取了一个什么非常微小的一个形象，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羔羊，主耶稣表现这个羔羊的这个一些特性呢，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先略微的提一下啊。这个羔羊所代表的第一个就代表什么？微小的生命。我们知道羔羊不是伟大的，主是伟大的，我们的主伟大无比啊。但是呢，他却愿意拿一个小小的羔羊来做他的形象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呢？今天所有跟随羔羊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微小自己啊。所以我常常讲，你如果一幅简单的图画来讲，你如果跟着狮子的后面的话呢，哇，那可以耀武扬威，对不对？那个狮子多么雄壮。所以那个当约翰在那里哭啊，因为那个书卷不能打开的时候呢，那个长老跟他讲说，看哪、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啊！结果呢，约翰呢往宝座上一看呢，看不见狮子，只看见什么？只看见一个小小的羔羊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主呢，他里面是具备的是非常尊贵君王的生命，但是主愿意怎么样用微小的形象来 表现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所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羔羊的人，他们从来不高抬自己，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因为你跟着一个小小的羊羔后面的话，那么你要谦卑啊，跟随他。所以我们应该做羔羊的跟随者。你不要说跟个狮子，如果你跟个大水牛啊，大牛的后面的话呢，你我也看过，从前我小的时候看见的那个乡间那个农夫在赶牛啊，哇，赶一只大牛啊，那个农夫很神气在后面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你跟这个小小的羔羊后面的话呢，你没什么好耀武扬威的，对不对？你需要谦卑自己啊。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这个戴德森弟兄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如果讲过，我觉得这些好的例子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那么他是中国内地会啊，那个时候的一个创始人，后来他的名声非常的大，在西方的世界大家都非常的敬重他。有一次他被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啊，那里的人呢非常兴奋呢，因为请来了什么，请来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啊，众人所敬佩的那么一个神的仆人来了。所以那天呢，那个当地聚会的长老他就想啊，要怎么样来介绍这位神的仆人，所以在家里面想了很久啊，怎么样来介绍他。所以到那天聚会的时候呢，这个长老就非常兴奋，上台之后就对着所有的弟兄姊妹，他就很大声的喊，他说：“感谢神，今天我们中间来了一位神伟大的仆人。”他这么介绍啊。等等，戴德森弟兄上台了，他就对弟兄姊妹说：“他说对不起，我要修正一下。”刚才我们弟兄所讲的不对，他说我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我是那位伟大神的小仆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弟兄里面有羔羊的形象，虽然在人看来他为主做了很多，他牺牲很大，那么他的工作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弟兄里面清楚一件事情啊，我们只能做什么？做羔羊的跟随者。所以呢，感谢主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微小他的自己。所以今天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你越能够微小自己啊，你就越在主面前怎么样，能够蒙福了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本来就很微小啊，但是如果我们能更多看见主的微小，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它不仅是个微小的生命，它也是一个什么，很单纯的生命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所有要拉到祭坛上被献祭的羔羊，它必须是无瑕无疵的羔羊啊。那个有瑕疵的羔羊是不能够送到这个祭坛上去的。所以呢，他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生命。我们的主啊，在神跟前的那个光景，那是最单纯不过。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会叹息啊，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啊，是被人把它弄得复杂了，你知道吧？本来呢，主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一到了我们人手里啊，就变得非常的复杂。我很喜欢一位年长的弟兄，有一次他讲了一篇道，他就讲到 The simplicity of God， 讲到神的简单。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进到基督教里面去跟人家这些弄在一起，觉得非常的复杂，我一回到主面前就觉得很简单。跟随主真的很简单，主从来不会叫我们觉得你很复杂。 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如果要活在这个羔羊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一切都回归什么？回归单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生命，它也是一个什么充满活力的生命。因为你弟兄姊妹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一个羔羊要被献祭的时候啊，这个羔羊是要几岁的羔羊啊？大家记得吗？有没有人告？有没有人清楚啊？都没有人知道啊？啊？没关系，大声讲。一岁的羔羊，对不对？什么叫做一岁的羔羊呢？就这个羔羊这个时候生命力是什么最活的一个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啊，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的神不要那个老羊，也不要那个生病的，要瞎眼瘸腿的更不能，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当弟兄姊妹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后来光景堕落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把瞎眼的瘸腿的衰老的羊他们奉的摆在祭坛上去了啊，这说明什么？他们轻看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神，他不是人，所以你要给神的什么，要把最好的给神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鼓励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啊，你要在主面前跟随主侍奉主啊，你要把那个最新鲜的最好的情况来献给主。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聚会里面看见啊，我想这个一岁呢，这不是指着我们外表的年龄的，我们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你看见他们在主面前的敬拜，那个在主面前属灵生活非常的活泼的啊。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呢反而不活泼，我们是什么时候活泼？散会时候很活泼，一聚会呢就都死了啊！哎，人家老弟兄老姊妹在那里一聚会了，里面就活了。哎，一到散会所老态龙钟，感谢主啊！这在主跟前呢，这是一个宝贵的一个点。所以你今天要把最好的拿来给主啊！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你要把最好的精神预备好来给主，哎。你不能弄到这个疲倦的不得了了再来跟随主。我尤其今天这个社会啊，大家非常的忙碌，好多弟兄姊妹是忙得不得了啊。我们一个弟兄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可爱的弟兄啊，我跟他很熟啊。他呢常常一整天忙到精疲力尽啊，晚上呢不错，祷告聚会他还来。那么他趴在我旁边呢，常常跪在我旁边呢，一跪下去就睡着了，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还听他打呼了，呼声很大啊！等到散会的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孙弟兄，你不要骂我啊！”他说：“我能来聚会就不错了，啊！”他说：“并且我在聚会中非常安息呀，啊！”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也不好说什么，对不对？但心里面觉得，哎呀。你不能把最好的归给主。如果今天晚上你有聚会，你要把时间支配好，你下午呢要把精神养好了，晚上你要集中力量来祷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献给神的羔羊是什么？一岁的羊羔，是充满活力的。你不能那弄到最后的什么都没有，把剩下的给主。弟兄姊妹，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父神啊！我想我没有时间详细说明这个。那么第四个点，让我们看见羔羊的生命是一个柔软的生命，他从来不刚硬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生命呢，堕落的生命非常的刚硬的啊！我们该转弯的时候不能转啊，不该转的时候他又转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在主跟前那个固执啊，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要学会顺服。我觉得顺服的功课是最难学的啊！这么多年过来了，有人问我说，在属灵的功课上你觉得最难学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难学就是顺服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呢，里面有悖逆的天性，你知道吗？魔鬼已经把他的背叛的心情摆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 我们最难顺服，所以你从小孩子开始就知道了啊，就是悖逆的个性啊。所以如果有人能顺服神，那是给神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羔羊，因为他一人的顺服扭转了整个堕落的这个世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活在羔羊的顺服里面。那么第五个点啊，羔羊的生命是一个受苦的生命，最终他被杀献祭。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在今生今世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那么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志，特别为着主啊，也有受苦的心志。因为今天你要走主的道路，你要为着主做见证，哇，这不仅是仇敌攻击我们，世界也攻击我们，甚至连许许多多宗教的团体也攻击我们，所以这个难处很大。那么要有受苦的心智，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我们受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大致的把这个羔羊的生命的一些特性，从主的身上所显出来的特性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生命可以替神掌权，所以叫做羔羊在宝座上啊，是属灵的生命掌管属灵的权柄。这个我想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用天然人的这些事物来替神掌权定规，带来的是祸患。感谢主，你不要小看这个主耶稣用小小的一个羔羊的形象来代表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忘记了是什么，是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微小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超过众王；当他微小自己的时候，反而超过众主，没有任何的主能够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个秘诀，你懂吗？如果你懂的话呢，你今天能够按照羔羊微小的形象活在主跟前的时候呢，你就能经历主的荣耀的全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他微小，却是有极大的权柄。所以只有他怎么样配得揭开其印，他手拿书卷啊。这个书卷呢，在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是整个万有的所有权状啊，他拿回了整个万有的所有权状。所以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我们死的那一刻，他说成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万有的权柄就重新一次归回到主的手里。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晓得这个地呢是被撒旦所控制的，他被称作是世界的王。现在呢，有万王之王出现，万主之主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充满了赞美，对不对？充满了欢呼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手中拿着书卷，现在所有权状已经在主的手中了。并且呢，从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从第四章开始起，他就主要是讲到羔羊。这羔羊这个词一共出现，中文里面它出现27次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呢？他拿着书卷之后呢，他就展开全地的审判。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最高的权柄不是魔鬼，我们不需要怕他的。最高的权柄是主的权柄啊。所以主在这里开始怎么样审判全地啊。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这一卷书啊，其实就是讲到但以理70个期的最后一个期啊。整卷启示录就是在但以理的最后一个期。我们很稀奇啊，在几千年前啊，那么神就已经把末后时代他在地上最后一段工作的时间表啊，已经启示给但以理了啊。所以但以理这个70个期是非常有名的。 而启示录就专一讲到最后一个期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神的审判，说七印、七号、七碗，七印什么开始了啊？七号那么就开始宣告，七碗就开始实行。所以我们看见羔羊开始掌权审判全地，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这个末后的时代神有工作的时间表，那么神借着启示录已经把这工作的时间表呢完全展示出来，并且让我们看见一切事物的进展都在主的手中。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我想尤其这些年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环境的变化，特别美国这个环境上的变化，各式各样败坏的事情都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怎么忧心忡忡啊！哎呀，我们都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非常可怕的时代，特别年轻人啊，生活在这么样一种可怕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整天忧心啊，发动这个祷告，发动那个祷告。但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见，宝座上掌权的是谁呀？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心里面有个矛盾啊，我们基督徒祷告时，我们应该祷告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好呢？你想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是对的呢啊？如果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这个世界，叫它越来越好，那意思就是主回来的时间要越迟延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祷告说，主啊，你叫它越来越不好，哪有人敢这样祷告的呢？但是事实上什么，当我们看见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主就提醒我们，他一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儿女应该怎样挺胸昂首，因为什么，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当然弟兄姊妹们，神是神，神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什么，所以你尽管祷告这个世界好好了，但是呢圣经的预言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心里需要预备好，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可能今天这个光景是越来越不好，但是呢另外要感谢主，主把我们留在最末了的一个时代，我们能亲眼看见主的荣耀降临，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的工作成全，所以主把我们留在末后的时代，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荣耀。但是呢你我需要警醒，如果你不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会像世人一样，他们惊慌不已，我们跟着一起惊慌，对不对？作为基督徒不需要跟着他们一起惊慌，因为我们看见一切事都掌握在主的手中，因为这个堕落的世界神是要把它毁灭的，因为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进荣耀，我们是属于永远的，不是属于时间的，所以我们要里面得到鼓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刻，如果你我还在睡觉啊，还在打盹呢，还在迷糊啊，可能我们会失去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一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和主一同得荣耀，有一些人怎么样，咬牙切齿啊！圣经告诉我们会懊悔到一个地步，咬牙切齿。你这一辈子啊，弟兄姊妹，也许你有懊悔的事情，你有懊悔到咬牙切齿过吗？啊，有没有人后悔到咬牙切齿啊？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会听见很多咬牙的声音，啊，为什么呢？懊悔自己。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眼前这点机会，如果你失去了，你怪不了任何人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一点时间，活在羔羊的性质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主跟仇敌最后有一个大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是小小的羔羊跟一个大的兽之间的征战。圣经呢用这个兽来形容末后的时代。今天我们实在看见这个世界人呢越来越残忍啊， 这个杀人都不当回事情的了，有很多人杀人也不后悔的了。弟兄姊妹们，那个好像完全失去了这个人的这个正常的一种的光景。这个世界是一个兽的世界，兽是多么的可怕的啊，是没有人性的一个世界啊。那么所以圣经特别描述说呢，那个龙要把它的权势给那个兽，那个兽七头十脚啊，非常可怕，出现的时候惊人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主出现的时候呢，是小小的一只羊羔。感谢主啊，啊，我们的主啊，不需要用多大的能力去摧毁仇敌的，一个小小的羊羔啊，就把整个仇敌打败，把整个仇敌都摧毁了。所以呢，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性质上面的征战。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不是靠着能力，你不知道多大的能力，你只要表现羔羊的生命就是得胜，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很微小，主也知道我们的微小，但是你只要活在羔羊的情况里面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一同得胜。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些跟随羔羊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对不对？他们随着羔羊一同征战，羔羊就胜过所有的仇敌。所以今天呢，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吗？很简单，你跟随羔羊。那么感谢主，在末后的时代，主还非常的顾念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那么呢，他呢掌管全能啊。所以今天在末后时代中，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牧养是全能的牧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掌管一切的权柄，所以你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主用大能的手在牧养他自己的教会啊，那么这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所以有很多圣徒们呢为主牺牲呢，那么他们流了很多的眼泪，主要擦干他们的眼泪。所以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宝座上，他用他的全能在保护所有属于他的人啊！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叫人得安慰、得鼓舞的一幅图画。那么不仅这样，还有喜乐的图画呢。到了第十九章，我们看见一个羔羊的婚宴啊，这是历世历代所有爱主的圣徒们都向往的一件事情。如果将来这个羔羊的婚宴起来的时候，我们能被邀请去赴羔羊的婚宴，圣经说什么？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参加婚宴，对吧？那结婚呢，请我们去，哎呀，你看婚宴上多么欢喜啊！但是还将来还有一个大的婚宴呢，那是羔羊的婚宴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属灵的讲究啊，我想我没时间去详细的说明。十九章跟二十一章啊，这里有一点点的区别的。能参加羔羊婚宴的，那是一般特别的，一般的人。那么到了二十一章时候呢，整个教会的光景达到完全，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在其中有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成了羔羊的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忘记啊，当我们看见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这其实是神和我们立的婚约，你知道吗？我们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人啊，现在我们的主在等候怎么样迎娶他的新娘呢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蒙神的恩典被拣选，那能做羔羊的新娘。这不仅这样，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经过千年的国度之后，一个永远的光景出现。那一个光景，新天新地里面充满了羔羊的性质啊，是完全被羔羊的性质所充满的啊。不仅有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生命的河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然后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叫永永远远与主一同登宝座，一同侍奉他。哇，这是基督徒啊最终结的一个荣耀的结果， 弟兄姊妹们，你读到这些话，你里面有点兴奋的感觉吗？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哦，是这样啊，哦，也可以了，好像我们无所谓，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样，我读到我里面是很兴奋的。哇，我最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呢，有个渴望，主啊，愿你快来。当你来的时候，那一幅景象是何等的荣耀的啊！我们要跟你一同在宝座上，跟你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我们能想象吗？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历代你看见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的，因为前面的这个荣耀的光景的吸引，所以呢，他们忠心的在地上跟随主。愿主用这个荣耀吸引我们，弟兄姊妹，这一个将来神要成全的旨意，你我都在其中有份的，你我都有份的。我们人很可怜的，如果今天主不要多，主说散了会，我给你10万美金，哇，我都兴奋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那高兴的，你这等着，等着散了会，你就有10万美金可拿了。10万美金算什么呢？对不对？将来主给我们那个荣耀，是这个能比较的吗？但是我们对于那个茫然无知，我们对于那个没有感觉，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无所谓，所以难怪千年的国度一开始，很多人就怎么样，咬牙切齿的懊悔，你知道吗？这个懊悔是很大的。我今天呢，只用一个小小的情况的比较方式来说明，求主怜悯我们。哎呀，我实在感觉，当主的光照亮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你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是多么大。我们刚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很好啊。他到那时你就知道那个救恩有多高了，到那时你就知道你享受这个救恩有多高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暂时在等待的一个情况里，愿主吸引我们的心啊，不要无所谓的跟随主，跟随羔羊。所以在启示录第14章那里讲到，有一般人，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一般人。这般人呢，他讲到是144,000人啊。所以有的基督有人就解释说了，这144,000人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对不对？你知道吗？天主教在那里就宣告说啊，这144,000人我们就占满了。你我是没份的了啊！连那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也说144,000人，他们也占满了。到底谁占满了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很好，他说呢，144,000呢，等于12×12的1000倍，就说呢，他不是光是按照这个表面的数字上面的，所以你我都有份呐，都有机会。啊，不说有份，你我都有机会啊，我们可以有份于这个。你看这般人是什么呢？他们跟羔羊在一起，他们的脚踩锡安山，他们在神荣耀的旨意上跟主一同站立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同伴啊，那个和主一同站立在锡安山的，这是今天呢，圣经在末后时代中间一个得胜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的，你不要说哇，这个只有谁可以谁不可以，弟兄姊妹，任何人都有这个指望，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这144,000人呢，他们身上的有一些的特点是需要我们在主跟前呢特别来留意的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听啊，这个太重要了。这是主今天在末后时代中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将来我们真是在主跟前可能要咬牙切齿的啊！因为这般人身上他们具备羔羊的性情，他们具有羔羊的气质啊！今天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重要的一个追求啊！那么他们有几个特点呢，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主的名和父的名在他们的额头上， 这个呢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啊。这个一方面来讲呢，就是他们把基督徒的见证呢摆在他们生活最明显的地方，他们无论到哪里去都是让人看见他们是属于主的，神是他们的父亲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示威的时候呢都喜欢绑个布条在脑袋上，对不对啊？因为什么？这个最容易看见啊。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最明显的见证就是我们是属于主的名的啊，我们是属于父的名的啊，我们公开在人的跟前啊，没有羞耻的见证我们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当然我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主跟前我们是有这个美好的见证的啊，最好在你的邻居啊，你的工作场合，你的同事啊，都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最好啊。今天很多还有很多基督徒一直很羞于告诉别人呢自己是基督徒呢，那真是在主面前真是很可惜了啊。所以第一个说明你额头上有主的名和父的名，说明这个见证。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人的额头这里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思想的地方。所以在基督徒，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常常思想，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叫主的名受亏损，会不会叫主的名得荣耀，这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所以呢，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怎么样，把主的名放在你的思想里面，把父的名放在你思想里面。今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不是他比别人道德光景更好，而是他思想主的名。他刚要骂人的时候，他想到，哎呦，这个基督徒不可以啊，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他就不能骂了啊。他要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呢，他想到会羞辱主的名，他就不做了。今天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是叫我自己的名声被显扬，而不是显扬主的名，弟兄姊妹们，这就不能做的，你知道吧？在侍奉上，在生活上，要把主的名常常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你看看我们一天一个礼拜的生活过来了，有多少时候想到主的名啊？啊，但这一班人，他们是时刻想到主的名。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我们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学习。第二个，他们会唱新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歌呢？歌哈，是一个人情绪的一个发表啊。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心情好，心情不好，唱唱歌啊，哎，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对不对啊？这个歌是一个，这个歌呢，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对主那个主观的经历。所以你基督徒呢，不能光听到外面的道啊，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行的。你要怎么样？从你个人的主观里面唱出经历。所以在以弗所书啊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今天主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时候，主要把我们改变，他的在他的手中一个杰作，就是把我们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写成像诗一样的美丽啊。说每个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一个歌，你知道这个歌啊，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对不对？有的歌唱两句就没有了啊，有的歌呢，哇，很丰富啊。所以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如果你在地上不好好跟随主，生活里面对主没有经历，到主跟前唱两句就没了。那别人在那唱的时候呢，哇，那个丰富啊，一生的经历啊，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歌乃是说明我们里面的最主的一个经历啊，也说明怎么样？说明我们里面的一种的情绪，我们真是把我们整个的情感都归于我们的主啊。当然，这里讲的有重水的声音，也有什么弹琴的声音啊。所以有的是呢很雄壮的，有的呢是非常的柔细的。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跟随主的人呢，有的人一生呢非常的柔美，像个琴声一样的。哇，有的弟兄们，不是弟兄啊，有的姊妹出来也很雄壮啊。我们的诗歌里面很奇妙的， 你会看见姊妹写的诗歌常常很雄壮，弟兄写的诗歌呢反而很柔细，这很特别啊，非常特别。你们唱过这个何淑文教师的诗歌啊，嚯，他的诗歌都是非常雄壮的啊，看我们的姊妹唱的诗歌是重水的声音，对不对？反而有时候很奇怪，你唱上尼托森弟兄的歌啊，非常的柔细，弟兄反而非常的柔细啊。那么所以呢，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弟兄姊妹，将来到了主跟前去之后，你只能唱自己的歌，你不能唱别人的歌。今天呢，我们拿着诗歌老唱别人的歌，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写不出歌来。但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个人唱个人的歌。这说明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爱主跟主之间有非常美好的经历啊。所以这是144,000人的特色。第三个点啊，他们是圣经讲说他们没有沾染过妇女啊，这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英国的斯派克弟兄他就说明，他说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 virgin people 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童贞子民啊，这个不是指的肉身上说的，是指的童贞的子民，就是说什么，我们是一个童贞女，已经许配给基督了，所以呢，我们里面应该有专一单纯的一个注意。啊，在我们生活中啊，只爱主耶稣，只把我们的爱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要维持你自己怎么样，你的贞洁。所以你知道吗？圣经呢常常讲，我们如果与世界联合，那个就是淫乱，你知道吧？那是淫乱，在神看来，你不贞洁啊。我们如果拜偶像，那就更不行了，是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维持我们的贞洁，向着主的自己啊。然后第四个点，这里讲到说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你都要表现羔羊。你快乐的时候表现羔羊，你不快乐的时候你要表现羔羊，你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你要表现羔羊啊，你在被人称赞的时候你要表现羔羊，就是无论何时你怎么样，只跟随羔羊啊，这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要跟随。让你家庭里面夫妻两个要吵架的时候呢，你要提醒自己要做羔羊啊，不能变成狮子哈啊。今天我们两个一吵架都常常都是狮子对老虎，对吧？嚯，哦啊，大家啊，你这个是声音很大，你要提醒自己，哎，要跟随羔羊，跟随羔羊。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经历，任何一个变化，都做什么？羔羊的跟随者。这个叫做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这不是一句话啊，是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们，主是羔羊，我们也应该是羔羊。然后呢，第五个点讲到他们做出熟的果子，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他们摆脱人间所有一切情感的牵累，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啊。他们追求什么？达到成熟，要属灵的生命达到成熟。我年轻的时候啊，感谢主耶，年长的弟兄啊，在这方面呢，给我一些很好的一些教导啊。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讲过啊，我讲过，我再讲一遍了。那个时候我在住在台湾，那我的哥哥离开台湾到美国来读书，8年以后他回来，当然家里人很高兴，8年没见面，对不对？见面之后呢，家里面就要吃饭。有一天晚上，正好礼拜四晚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年长弟兄，他解经我领诗歌的。那么那天晚上要家里面相聚啊，我就跑去跟这个弟兄请假，我说我哥哥难得回来，今天家里要吃饭，我能不能请一次假，你请别人领一下诗歌。那个弟兄连板子，不可以。我说他8年没回来啊，他不可以。所以我就跑回去跟我家人讲，我说呢，今天晚上吃饭我不能去啊，因为弟兄不让我去啊。我全家人都不高兴啊，说你们信主怎么信到这个一点人情都没有了啊？ 八年没见面，你这个诗歌每个礼拜都领嘛，这个少领一次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啊，说不行，你再去跟他讲，说跑去那个弟兄还说不行，就是不行。哇，弄得我们全家没有，还好我父母很爱主了，他们说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吃饭时间提早好了，啊，所以我们全家提早吃饭呢。那么吃到一半，我看时间到，我说对不起，我先走。本来大家吃饭很高兴啊，全家讲，我这么一站起一讲走啊，哇，整个气氛就冻结了，大家心里面都，我看每个人脸都板着，我没办法，我只好去。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啊，好像这个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年长的弟兄在那里学习对付我。就要叫我以后在跟随主的日子中间绝不能让人情来困扰你。所以这里讲什么？从人间买来。什么叫买来啊？买来就是付代价的，你要付代价的。你跟随主如果太多人情世故牵连，你知道我们跟随主啊，这个人情世故是一个很大的牵累啊。要真的有侍奉经验的人就知道了，今天要把这些都斩断不容易。那么今天我们要追求什么？成熟的生命，这个出熟的果子啊，在教会里面这个出熟果非常宝贵，我们的主是出熟的果子啊，所以这是一个经历。然后最后一个点啊，他讲到什么？他在这些人口中是查不出谎言的。哇，那这个太难了，对不对啊？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有谁没说过谎的人举手看看。哎呦，感谢主啊，真有啊啊，哇，那真是了不起啊！啊，真正佩服你。我对不起，我这个手是叫你举，不是我自己举啊，我也不敢举的。我真的撒过谎的，啊。那么如果说他口中查不出谎言，那么不是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但是我们读圣经是发现，亚伯拉罕也撒谎啊。亚伯拉罕有没有撒过谎啊？有，对不对啊？哎，很多人都撒过谎，那他们也没希望了，对不对啊？感谢主，这里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说明他们内里的诚实。他们虽然撒了谎，但怎么样？他们肯坦然来到主面前，向主承认自己撒谎。所以经过主的血一洁净之后，怎么样？就好像没有撒谎一样，你知道吗？主的血就有这么大的功效。所以你我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失败，但怎么样？要承认。你不要死不认账啊！我今天最难的就是这样，就是明明错了不敢认啊，所以呢，你就把这个错呢一直带到审判台前，让主来审判，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144,000人，他们能够和主脚一同站在锡安山，他们能成为羔羊的同伴啊，他们能够有得胜的经历。那么圣经就把这些人的特性摆在我们跟前，这些对我们是何等样的鼓舞啊！弟兄姊妹，是可以做到的，不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些牢记在心。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了啊，我们的主羔羊已经在宝座上面了，他在等候迎娶我们这些人。那么主也把得胜的这个经历啊，把得胜的这个盼望赏赐给我们所有弟兄和姊妹。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两个重要的形象，希望圣灵把它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一个是什么？人子。另外一个什么？就是羔羊。愿主借着他的灵啊，光照我们，继续地对我们的心里说话。但愿在最后的这一段时期的里面，这两个形象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侍奉中产生改变性的一个影响，好叫我们能有好的光景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堪，但是你仍旧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我们求你因着这些话拯救我们。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愿教会在地上越过越能被你练得纯净，叫它成为人子的最大的一个表现， 让这个灯台发光，让你这位人子的形象仍旧被显明在地上，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求你让你自己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能够越来越丰盛。虽然时代已经在改变，我们看见仇敌的权势像兽一样霸占着整个大地，地上满了黑暗，满了凶残，满了混乱，但是感谢你，羔羊的生命胜过这一切。所以求主借着这些鼓舞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在地上为主来生活。愿我们所有的光景能够讨你的喜悦，但愿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欢然的来见你。主，我们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